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二，农历9月27，北京多云转晴，19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发布，4方面13项举措，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最后一次全区合练。
第二届练博会将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参展企业数比首届增长约20%。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暂停，伊朗表示不会放弃回应以色列侵略的权利。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关于20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严的基调，创新组织方式，深化上下联动，利剑作用持续彰显。从巡视情况看，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金融单位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要严肃认真抓好巡视整改，强化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政治责任，加强对巡视整改的组织统筹和日常监督，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融入日常工作，融入职能职责，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政治担当，敢作善为，攻坚克难，主动为党分忧，为国尽责。要认真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要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不断增强凝聚力、战斗力。要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建设文化强国进行第1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王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 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习近平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习近平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中华文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融入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最后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资源投入等工作，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未来将制定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范，支持将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在浙江湖州，一直以来选择自己参保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朱苗苗刚刚诞下自己第二个孩子。朱苗苗的丈夫激励说，当地医保部门告诉他，妻子可以享受和普通参保职工一样的生育津贴等待遇。
刚刚去问了，能领10000多。7年前我生头胎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只能领男职工的那个保险，是2000-3000块钱吧，应该。这次能大量减少我的经济压力。
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充分总结地方经验，明确要强化生育服务支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制定生育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和管理规范，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阵痛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等。针对生育休假落实，要求统筹多渠道资金，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加大监督力度。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说，若干措施探索建立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全局性政策体系，
关注了过去可能比较忽视的一些群体，要指导有条件的地方将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人群纳入到生育保险的这个制度来，包括农民工、新业态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强调了要推动育儿者他们的劳动保障的这种权利，经济的支持、时间的支持，还有服务的支持，包括这种产假呀、陪产假呀、家庭育儿假呀，它可能能够缓解这种女性的机会成本，就让他们也能够在职场和家庭双双出彩。
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针对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中存在的负担，针对性解决不敢生养不起等问题，明确要求各地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渠道资金，开展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统筹社区各类资源，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支持中小学积极开展课后服务和社会实践项目，鼓励各地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具体实施办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政策的激励属性和友好特征为未来持续探索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方向。
动员全社会来尊重生育、支持生育，对家庭的育儿进行全方位的支持，也促进我们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云南省将农文旅融合作为乡村振兴抓手，打造特色民宿示范村，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小村庄有了大变化。总台记者熊毅报道。
玉溪澄江市抚仙湖畔的小湾村依山傍水，过去小湾村是周边出了名的落后村，村民大都依赖烤烟种植和捕鱼为生。2017年，乘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小湾村开始着手打造特色民宿示范村。小湾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敏峰说，一路改革，一路摸索，乡村文旅加特色民宿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越来越清晰。
小湾这个特色亮点是气味优势比较优越，视野是比较开阔的，它是属于一个坡道上里面的一个小村庄，每家的民宿的这个风格它是各异的。
小湾村人卢敏看到了家乡的潜力，辞去在广东的工作，将自家闲置的房屋进行了改造，开启了民宿。2017年村里引入外部资源和专业团队，村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都大有改观，游客多了，卢敏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平时的话是周末多一点，像旺季的话一般是爆满的状态，不分周末，几乎天天都会是这种状况。
山美水美，村子还可以更美。通过实施建筑外立面改造、道路提升等建设，小湾村完成了农村变景区、农房变民宿的蜕变。2023年，小湾村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旅游收入5400万元。 民宿业主户均经营收益达80万元。通过典型引路的方式，云南省推出八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供全省学习借鉴。小湾村就是其中民宿带动型的典范。今年国庆假期，云南全省旅游花费达 472.4 亿元。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四级调研员田瑞：
云南全省农文旅融合正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有效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加快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以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从而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昨天组织全区合练，这次合练的结束意味着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进入了临射阶段。总台记者张绵绵、孔颖、刘洪凯报道。
5 4 3 2 1，起飞。
28号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控大厅里，来自各系统及测控站的口令声不断传回。
收集第二次综合检查情况，景山。
景山明白。
华山。
华山明白。
08号，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太原。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渭南。
第二次综合检查正常。
本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19号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流程的合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
通过今天这个全区全系统的一个演练呢，我们那个载人飞轮系统验证了与航天员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通讯系统等各相关系统间的这个接口的正确性的一个确认，飞船状况良好，满足我们的发射这个待发的状态要求。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马向斌表示，发射场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完成了全区合练，状态已固化。着陆场系统参试设备状态良好，发射场区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扎实推进。
同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任凤杰介绍，气象系统持续关注发射窗口天气变化情况。
经过我们对气象信息的积累和各家数值预报产品的分析，多轮的会商，我们认为发射窗口的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满足咱们任务的最低气象条件。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11月26号到11月3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新增先进制造链展区，展览面积由首届10万平方米增加到12万平方米，6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数比首届增长约 2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第二届链博会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 26% 上升到本届的 32%， 参展国别近70个，其中欧美参展商占境外参展商的比重达到 50%，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参展企业的比重超过 60%。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绍刚介绍，
与首届相比，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分别增加 42%、46% 和 70%， 预计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商学界嘉宾将参展参会。
本届链博会还将有一大批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业以及各国中小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于毅介绍，
本届链博会呢，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贸易对接、技能培训等等多项的支持措施，这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开拓国际市场，提升竞争力，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
在展台分布和展区设置上，张绍刚介绍，本届链博会更加突出链式思维，全流程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重点环节，从而推动大中小企业聚链成群、优势互补。
将集中展示各链条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足不出链博会，大家就可以将世界相关产业的前沿动态和最新科技成果一眼看尽。
随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不断推进，各地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得到激发，居民生活舒适度得到显著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枣庄滕州市的一家电器商场，消费者王先生正仔细询问商场促销活动。
一方刚装修好，停放有国家补贴这个政策，能给老百姓省两个钱，很实惠。
商场运营总监陈娜说，眼下正是添置置换新家电的好时候。
本轮补贴的话，单台最高补贴2000元，单户可以享受16000元的补贴。通过以旧换新的补贴，我们的销售比同期增长了一倍。
今年以来，山东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今年前三季度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2%， 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王红，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全省销售家电163.8万台，发放补贴13.6亿元。
居民高涨的消费热情也传导到了上游生产企业。在浙江金华兰溪市，一家生产微结构光学膜和功能膜等产品的企业负责人余华介绍，以旧换新政策出台以来，企业的各条生产线火力全开。
现在我们增加了40%，接近50%，产值呢原来是800万左右，现在达到了1400万到1500万。
兰溪市商务局局长张华介绍，下一步还将继续拓宽以旧换新活动参与范围，保持消费市场红火的势头。
下去呢，我们也会开展一系列的车展，还有电动自行车的以旧换新，一些家居博览的一些促消费活动，到时候呢也会吸引更多的消费，包括商户还有居民参加这类的活动。
在山西大同，汽车销售也迎来高峰。消费者周先生了解了以旧换新政策后，果断下单预定了一台新车。
便宜2万块钱，没有这个政策，那本来也没打算买车，这不是看见有省补了吗？我说赶快买了。
大同市汽车协会执行会长陶永军介绍，根据政策，像周先生这样置换并购买20万元以下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消费者，分别能获得1.3万元、1.5万元补贴。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推出后，我市7、8、9月销量均突破了3500辆。相信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推动下，我市汽车销售市场定会掀起一个销售高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决定王浩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同志不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管局、中直管理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加大新能源汽车配备力度，统筹新能源汽车采购比例，严格新能源汽车配备标准，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加强组织实施和宣传引导等方面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从昨天起启用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工具，回购标的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信用类债券等，这将进一步丰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有利于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总台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层面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场景建设正式启动，到2025年底，国家数据局将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各地数据管理部门每季度发布一批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场景，培育形成一批可赶可及的应用成果，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开发利用模式。
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世园会历时186天，设立113个国际和国内展园，展出植物2700多种。成都园、南京园、日本贾府园获得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大奖。
兰州大学的研究团队近年来通过沙漠腹地科学钻探研究，揭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现代沙漠景观的形成时代为距今30万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离东部贝卡谷地的阿拉克镇28号遭以军空袭，导致16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议会上发表讲话称，在26号的空袭中，以色列对伊朗关键设施造成重创，严重破坏了伊朗的防御系统及其导弹出口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艾哈麦迪安28号表示，近期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袭击没有对伊朗的军事力量造成任何影响。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不会放弃回应以色列对其领土侵略的权利。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28号暂停，各方在构建加沙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框架协议方面取得了进展，并计划在本周内就框架协议继续进行商讨，后续有可能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进行直接谈判。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28号称，哈马斯对任何能够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维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要求的协议方案持开放态度。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部28号发表声明，称其拒绝接受以色列议会通过的禁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境内及控制地区活动的法案，并认为这是以色列违反国际体系的另一项罪行。稍早前，以色列议会通过两项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控制地区开展活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的楚库里诺居民点，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乌军三枚铁锤航空炸弹，击落12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28号表示，当天前线地区发生92次战斗，在哈尔科夫、波克罗夫斯克、库拉霍沃等地，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以视频方式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表示，本年度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幅预计将达到 3.9%。 今年前八个月的多项数据表明，俄罗斯经济形势保持稳定。
美国总统拜登28号在特兰华州就总统大选进行提前投票。11月5号是美国大选投票日，但美国多州允许选民提前投票。首批邮寄选票9月11号发出，明尼苏达州等地从9月起陆续开始提前现场投票。
由于在10月27号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败北，日本执政联盟中的公民党党首石井启一将于近期辞去党首职务，并计划在本月31号举行相关会议，选出新一任党首。按日本媒体说法，石井九月底刚出任党首，仅约一个月后就辞职，任期之短实为罕见。
德国大众汽车劳资委员会主席卡瓦洛28号表示，企业管理层计划关闭至少三家德国工厂，并裁减数万名员工以削减成本。关闭计划如果实施，将是大众汽车历史上首次在德国关闭工厂。
西班牙公交车司机群体28号开始为期六天的全国性罢工活动，共有超过8万名司机被召集并参与到罢工活动中。此外，公交车司机群体计划从12月23号开始无限期罢工，以此要求西班牙政府重新制定公交车司机群体退休相关政策。
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积累的速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过去20年里，二氧化碳浓度上升 11.4%。
国际油价28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40 美元，收于每桶 67.38 美元，跌幅为 6.13%。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63 美元，收于每桶 71.42 美元，跌幅为 6.0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